这个花这么高，不是挡住几个人的头吗？大家注意花都没有注意听到。我们这一次是第几届啊？第七届，这个神学讲座，这一次的题目是令人很不喜欢的题目，罪义与神的审判。中间这个字是很重要的，而前面这个字是一个反动，后面那个字那个词乃是对这个反动所产生的神的行动，罪义与审判。这是圣经里面关于法性很重要的三个大的内容。神造人的时候，把人造成有理性、有法性还有德性，人之才是人。好，现在我们请要填满前面椅子的尽量快快到前面来，现在降低价钱不必加了，那么我讲下去的时候就没有人动了，好不好？最后面的人，最后最后排的人，如果有几个人要到前面来坐，请到前面来坐。那么以后呢，迟到的人就可以填你们现在所站的位置，这个大椅子也可以坐，把它转一转，上来上来上来。你不知道，可能以后你去做牧师，谁知道？啊，这个地方还可以挤一个人，啊，那边基督书院师班最后那边还可以挤两个人。好了，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你是公义的上帝，你的义永远长存，你的义永不改变的。我们求主，你赐福给我们，在这几天的聚会中间，看出你是自己显出你的义的上帝。主，给我们被你的义所照耀，我们也引人归义，跟自己在你的面前，愿你被主你的义所吸引，离开罪恶归向你。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主赐福这一次的讲座，使我们不是增加一些头脑中间的知识，乃是从内心的深处更加敬畏你。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你的国是有福气的，敬畏你的名是有福气的。愿主使中华民族能够归向你，就从我们这些愿意敬畏你的人开始。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给你，愿主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众位中间工作，你高过他，你使用他，你也临到我们众人的身上，丰丰富富把你的真理浇灌在我们的心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已经不爱讲罪这个题目了，我也不知道有多久这个世界的人对神的义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而我们清楚从圣经看见，当神责备人的时候，就显出他自己的义出来了。神的义不需要透过人的罪才彰显出来，神的义也不需要透过对罪人的责备才被奠定起来。神原是义者，神原是义的上帝，他是公义的上帝。但是神与公义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建立起来的呢？或者说对这一位是公义的上帝的认识，从信仰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原来在所有伟大的文化里面都有义的观念，从义的解释甚至义的哲学体系的探讨。所以义是伟大文化里面理念中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种人格或者位格里面尊严的因素。一个尊严的位格，一个尊严的人性，如果没有义就不像人了。在希腊的文化里面，后来在罗马所承袭下来所接受的这个思想里面，一个伟大的人应当有四个大的品质。第一，就是他是一个勇敢的人；第二，他是一个智慧的人；第三，他是一个公义的人；第四，他是一个懂得节制的人。这是呢，这个整个希腊从罗马哲学思想中间关于人的伦理人格伟大的四大支柱，或者说 这也是人性中间是个很重要的道德基础。一个人之所以是伟人，因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人是个伟人，因为他是一个有公义的人；一个人是个伟人，因为他是一个有勇敢的人；一个人是伟人，因为他懂得节制 wisdom, courage, righteousness, and temperance compose a great personality。 那这个呢，人性的尊严，从文化里面对这方面的探讨，在许多时代中间都继续不断鲜明出来。但是呢，义到底是人里面有的东西，或者人外面要追求的东西？义到底是理想界里面不能达到的东西，或者是人格应当存在原有的东西呢？这些所有的文化宗教里面所讨论的，以基督教的传统讨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基督教对义的看法乃是一个位格性的认知。为什么是一个位格性的认知呢？就是我们相信有一位公义的上帝。这个与所有的宗教所提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见希腊人对伟大的人格所提到的四个重要的道德基础，或者这个善，或者这个 virtue 的这个 pillar 的支柱的时候，你发现呢，他们一方面探讨理想中间人伟大的 人格应当是这样的，但是他们神话中间的神就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呢，希腊的神是不智慧、不公义、不节制，只有粗野的勇敢存在。所以希腊的神话中间的神是一点不谈公义，一点不谈节制。当他们有权势的时候，他们可以为所欲为。而这些之所以能够成为比人更高的神，在奥林匹斯山上智慧万有的这些神话中间的神明，他们所以这么高超，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有超然的力量而已。但是呢，在基督教的思想里面，在圣经里面提到的神乃是那位公义的上帝，是义的本体。而在最早的一本书里面就提到，这个公义的上帝与全地之间有一个很特殊的关系，就是呢，他是审判全世界。所以呢，这一个两个词，审判的词同公义的词，与神就接连起来了。不是逐渐启示而给我们发现的，在原先最早的启示里面已经显明出来了。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呢？这样的话太伟大。 The God who judge over the world is the righteous God, 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所以他凭公义审判世界，全世界都要伏在他的公义的下面。当摩西年老的时候，在生命记第33章、34章，他重新很苦口婆心的把神的命令、神的道德法则、神律法中间要人遵行的那些原理提出来的时候，他重新提到上帝自称我是公义的上帝，我是公平的上帝。所以呢，在基督教信仰中间，在圣经启示中间给我们看见，这个对义呢，不是单单一个理念界里面的理想，义的了解不是行动中间的一个原则而已，义的了解乃是做一个位格的认知。这是基督教很特殊的地方，位格性的认知，这是我们能够在所有宗教中间超然脱俗，把那个最基本的真理、最高超的真理向世界宣扬的原因。这位上帝是位格的上帝， The personal God。 美国的新派神学在19世纪末叶影响到20世纪差不多中叶时期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否定神是有位格的这种很可怕的异端。而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是有位格的，而这个对他的认识是他以主体性的位格自我的启示。所以这是位格性的启示产生了位格性的认知。神的位格是主体性的，这个有位格的主体性的真理，当他把自己甘愿向人显明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认知这一个位格是谁。 所以呢，这个为一个性的义，这个主体性的神，它就是义的本体，义的本体，义的本身，义的本体是有位格的。好像我们过去在一些的神学讲座里面提过了一些的词句，比如说我们都寻求真理，但是呢，我们都把真理当作生命之外一个高超的这个追求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基督教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真理本身是有生命的，而且又是众生命的源头。这个真理的本身是有位格的，又是众位格的原因。所以呢，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不必像其他伟大的圣人、伟大的思想家那样说，我在思想真理，我在追求真理。因为当你想你正在追求真理的时候，真理变成你的一个目标，以你没有认同。当你说我在这思想真理的时候，真理成为你脑里面的一个题目，与你没有大的关系。而耶稣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真理。所以呢，在基督教真的信仰里面，这一个所有最美善之物，所有人类文化里面最高尚的目标，都是我们信仰的那一个位格的本体。神是真理的本身，神是义的本身，神是爱的本身，神是生命的本身，神是光的本身。这位上帝，他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因为他配得这个最大的敬拜，唯有他配得敬拜，因为他是义的本体。所以义的本体是什么？义的本体就是上帝。而这位本体的义呢，乃是站在主体性的位置上来向我们显明的。换一句话说，它不是我们追求义的那个课题，乃是呢使我们能够追求义，甚至有义的观念，从义的追求动力的那个主体。它是义的本体，它也是以主体性的位分来创造了能追求义的人。所以呢，人的义同人的义的思想、人的义的观念，不过是神形象样式的一个记号。人有追求神的义的可能，那是因为义的上帝把人造成义的形象。人有神的形象样式，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神是义的本体，我们是义者所造出能明白义的个体。 Created after the image and the likeness of God。 去年我们这里讲的神的形象，是不是去年讲的？是吗？好像很久了已经印出来了，你们还没有买的快快买吧，不要先买 Coca-Cola。 人是神的形象，虽然人不是神，人像神。神是义，人就有义的观念；神是义，人就有义的形象。所以对义的追求同对义的需要，对义的尊崇同对义的向往，乃是因为那本体性的位格已经把那个形象样式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才能产生有这方面的追求。不但如此，我们看见当神把人造在这一个很特殊的形象的界里面的时候，人与神之间就有了一个位格性的对焦关系 ，interpersonal relativity， 或者我说位格性的互动关系。你们很喜欢把 interaction 把它翻译成互动，但我这里要提的是比互动更基本的一个关系，我给它翻译叫做对焦关系。这个对焦关系，就是相对而能相交通的那个位格作用。人与物之间没有这个东西，人与自然之间没有这个东西，只是单向的而不是双向的 one way traffic。 你说我爱黄金，很可惜黄金不会说我也爱你，对不对？你说我爱旅行，大自然不会说我也爱你，大自然说尽量旅行吧，最后我就留一块地把你埋起来。所以你与自然之间没有对焦的关系，你与物质之间 没有相互之间的互动，但是你与神之间有这个很特殊的关系，因为神把人造在这个对焦的位格性的这个互动关系里面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所以呢，义与义的源头是有关系，义者与被造的义形象是有关系的，被造的个体与创造的本体之间是有相对的关系的。这个相对的关系就使我们感到做人是很严肃的，因为当你说我要做一个义人的时候，你不是单单能够达到义就可以骄傲，因为如果你把你自己所达到的义当作你骄傲的本钱的话，你正在犯罪，这个叫做自义。圣经中间自义是一个罪，你自己达到了义，有所义的成就而夸自己的时候，就变成罪的一个开端，这是很微妙的一个事情，这是很特别的一个事情。而圣经给我们看见，你们若不越过法利赛人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并不是没有义，他们有了义，但是忘记了对焦的关系，变成自义。你看到了没有？法利赛人不是没有义，法利赛人有义，法利赛人他们追求律法的义，法利赛人他们有这个宗教的义，法利赛人他们有人格中某一些义的这个大道，义的成就。但是呢，当他们有某一些成就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义和自己放在一起，忘记了他们一生义的源头，从义的本体之间的对焦关系变成自义。一个自以为义的人是神所不悦纳的人，一个自义的人在神面前是罪的开头，所以自义和罪就变成了差不多同义词了。这样呢，自义有义而罪无义，而呢自义与罪好像同义，所以呢神就厌弃那些忘记对焦关系的位格。凡是一个人有所义的成就而忘记以义的源头产生了对焦关系应当有的这个责任的觉悟，这一个人就落在危机的中间。这是圣经和其他宗教很不同的一个分野的地方。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借着禁食，借着祷告，你这个建立你的宗教功劳。好的，基督教里面禁食祷告是承认你没有功劳。在所有的宗教里面，你用朝圣、用行善来表示你达到了宗教的目标。在基督教里面，这些在神的面前是微不足道，不能使你领受上帝的意。所以，凡是靠律法、盼望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他们都要失败。这是新约圣经的主题。这也就是人之所以在对焦关系中间可以领受神的恩典的原因，因为当你的自义把你带到一个没有与神相对焦的关系的那种自我分隔的地位中间的时候，你就变成一个假神，你就变成一个像撒旦一样夺取神荣耀的人。所以呢，神要我们记得，我们不过是人。如果我们能达到某一方面的义，那些义不过是神的形象，而神是义的本体，所以要回到神的面前，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上帝。阿门。现在有个风气，台上一阿门，下面就阿门，一个 F 调就一个 G 调。那如果你没有想，就乱阿门一堂就糟糕了。有一次我到个教会去，讲了一些不是阿门的话，我就故意问阿门，他们就阿门。我就糟了，你上当了这一次。他说我们以为平常都是这样的。那个叫机械性的自义。好了，我们继续讲下去。前面那段很难听哦。不过如果你可能的话，再听录音带三次，慢慢去聚讲，那你就发现这个是很重要的。基督教与别的宗教不同的地方在哪里？为什么耶稣所责备最厉害的人，责备最平凡的那一些种类，是那些在宗教里面比别人更超的人？很奇怪的。耶稣很少责备你们这些强盗有灾祸的，你们这些妓女，你们要受咒诅。 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有祸了，有祸了，你们这些文士有祸了。有一次耶稣骂法利赛人，文士就说那我们呢也是一样，他说我就马上指过来，你们也有灾祸了。当众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感谢主了，对不对？耶稣怎么讲呢？当众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做人做到大家说他好很难的，那我花多少人修身养性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不对呢？多少年的功夫，内功外功都来，几十年才达到了。连孔子要七十岁才不犯规矩，勿欲七十而不逾矩，可随心所欲。等到你练成功了，大家都说你好了，耶稣啊怎么样，耶稣的你有灾祸。那基督教很麻烦哦，如果基督教不令人讨厌才奇怪，我告诉你。所以基督教令有很高深文化的人很气，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拼死命要告诉人，所有的文化还不能达到神的意义，非常可怕的审判者。为什么众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呢？现在用一分钟讨论这个问题。好，快快讨论，一分钟。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为什么？不可以不讲话，可以讲错话。不要讲这个题目，就讲这个。有什么意见？你们讲了一大堆，现在提出来。为什么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如果反过来说，人人都说你坏的时候你就有福气了吗？也不是，对不对呢？那么有一半人说你好，一半人说你坏，你就很正常了，对不对？但是多少人盼望这个人人都说他好的呢？很多。有多少人盼望有人说他坏的呢？很少。那么你到底是哪一种人？为什么说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你们刚才讨论什么？先把讨论的结晶提出来吧。绝对性没有，绝对性，所以一定没有人是绝对好的。那么如果有人达到绝对好，而人人都说他好，那不是更好吗？在没有绝对性的世界中间，有绝对的称赞还不好？为什么不好？表面上跟好人好，私底下跟坏人好。我要把它反过来，表面跟坏人好，私底下跟好人好的人更多的。因为你私底下跟好人好，表面要跟坏人好，不然坏人表面打你的，对不对？所以你可能要转过来一下。当人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为什么呢？因为根本这种人是到处讨好人的人，是一个没有立场的人。今天呢，很多基督徒很愿意做这样的人，甚至很多所谓很伟大的教会领袖盼望做一个人人说他好的人，我替他担忧。有一个团体两个月前要通过 interview， 我说你要 interview 什么题目？什么叫做异端从错误的教训？我说我现在没时间，下个月有可能我会抽一段时间给你们 interview。 后来呢，他等到第二个月来的时候，他那个题目过了，我们已经印出去了，所以我们现在给你另外一个题目，要 interview 什么？他这一期要 interview 这个什么叫做教会的合一。后来我同他谈了，我就问，上个月你们那个题目后来请谁呢？他说请某某教会的人来做主讲，我们就给他 interview。 那个教会的就是异端的，他不知道，他就随便，这个牧师找不到，找另外一个牧师啊。那个教会里面很多错误的教训，他就请那个人讲什么叫做错误的教训。错误教训的牧师就讲错误的教训，就把所有好的都讲成错的。那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你敢不敢讲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说不能。我们这个团体收的奉献从各地各方来的，我们讲的时候一定要讲个个都好，所以他的异端是已经下地狱的，在人间是没有的。如果你讲话的立场都原则受了经济的因素中其他的因素牵制的话，你没有办法很诚诚实实的做真理的见证，而你很容易落在一个讨好所有的人，让全世界的人都说你好的地步，而你就落到耶稣这句话，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灾祸了。接下去我不继续再讲下去。神是义的本体，所以这个义的本体在延伸的时候就产生了有义者的被盗。 所以这有义者的被盗，也就是被盗形象中的有义的因素。The extension of the love of God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The extens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becomes the action of creation. So he created the people with the potential of to love and to be loved and to chase of the righteousness. 上帝是义的源头，这义延伸出去的时候产生创造性的行动，而被盗者中间就有能够寻求义的，这是最高超的创造。所以人就变成能寻求义，能回到义，也能抵挡义，能明白义，也能抗拒义的一个货物。